报告的重点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。我欢迎继续有机会与大家合作促进发展权，其中包括儿童和后代发展权。我简要的谈一谈五个代表提的问题。首先是委内瑞拉，他问到 UCM 影响儿童的发展权。不错，在我看来 UCM 能负面影响儿童权利。一个具体的例子是获取医药的权利会影响健康权，这点在我看来可以进一步研究，具体的任务执行者可以就此合作。这也是来文和国别访问可以涉及的问题。接下来是南苏丹代表问到怎样改变严峻的情况。在我看来情况是如此，但是我谈到两个具体例子。一是要调动更多资源，在我看来世界上的经济非经济资源是足够的，挑战是分配，公平分配资源。昨天在小组讨论的时候，高专和我都提到调动资源非常重要，这属于创新的融资方式。第二个建议是需要加大国际合作，应对谈到的众多挑战。当然议程是多极化、政治化，在理事会内外都是如此。
That is needed in
这点涉及到技术支持、能力建设、分享好的做法，希望各国能够考虑。另外，安哥拉的问题，哪个部门能够优先考虑与后代？我要提到三项：新的技术的发展，我们应该考虑到后代的权利。然后我们应该考虑到气标等这些危机。我们应该考虑第三一点是发展融资，因为我们不能够忽视公共债务会对儿童以及后代造成不利的影响，各国应该考虑到这种情况。另外涉及到从哪些方面应该得到加强，加强我们尤其是涉及到后代的宣言，我也希望更多的关注儿童作为转变的动机。最后我们要感谢大家，但是我觉得儿童确实可以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，来保障我们所有人的未来。最后有一个问题，巴基斯坦代表提出来的，怎么样能够解决新技术对儿童造成的不利影响？而且我觉得关键就是这些新的技术得到开放，很少有国家考虑以具体的这些情况。我们确实应该考虑到，应该让所有利益相关方、儿童、为后代的代表等等能够充分的参与。我觉得这种参与并不仅仅是这个一成不变的，这个应该涉及到各个部门的代表，每个人的想法都有所不同，所以技术也要求我们有多样性。这种参与希望最后能够保证扭转，把这个不利影响变成降到最低，这样就是我可以对这些具体问题的答复。最后我可以说，欢迎有机会进行建设性的对话，确实衷心的希望能够继续跟所有利益攸关方，尤其是国家代表团、民间社会组织还有人权委员会进行合作，来了解大家的想法，尤其是儿童跟后代。谢谢。 感谢。这样就结束我们的互动对话，衷心的感谢您的参与。